乌克兰总统向美国国会演说，寻求更多援助。拜登总统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8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中国大使秦刚在美媒发文阐释中国针对俄乌问题的立场。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日对美国国会发表视讯讲话，美国总统拜登随后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8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在另一方面，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华盛顿邮报发文阐释中方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外界对此作何解读？欢迎锁定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首先来关注俄乌战事的最新发展。俄罗斯3月16日继续在乌克兰各地发动攻势，在首都基辅，炮弹的弹片击中了一栋12层的公寓楼，摧毁顶楼并发生大火。基辅郊区的战斗也在继续，俄罗斯军队试图切断基辅的交通和补给路线。在基辅西南部的马尔哈利夫卡，俄军的空袭摧毁了多栋住宅公寓。俄罗斯军队目前占领了伊万科夫，并控制了与白俄罗斯接壤的周边地区。与此同时，乌克兰东北部的城市哈尔科夫继续遭到猛烈的袭击，黑海港口城市赫尔松周围地区以及东南部枢纽城市扎波罗热的一个火车站附近发生爆炸。乌克兰外交部长在推特上说，俄罗斯军队袭击了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一个剧院，数百名平民正在那里躲避战火。3月15日，俄罗斯宣布将离开欧洲委员会。3月16日，有47个成员国的欧洲委员会将其正式化。在决定做出之后，欧洲委员会在斯特拉斯堡的总部降下了俄罗斯国旗，结束了俄罗斯与该组织26年的关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月16日上午向美国国会发表视讯演说，他引用珍珠港袭击和911恐怖袭击，呼吁美国进一步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美国国会议员们聚集在国会山的一个会议大厅，聆听泽连斯基的演讲。当泽连斯基出现在屏幕上时，议员们起立，长时间鼓掌。
Території, ваші міста у полі битви, коли були атаковані люди, звичайні, невинні люди, атаковані з повітря, так, як ніхто не чекав, так, як ви не могли це зупинити. Наша держава переживає це щоденно, зараз, прямо зараз і щоночі, протягом вже 3 тижнів. Створити над Україною безпольотну зону, хіба це забагато? Це врятувати людей, гуманітарну безпольотну зону, умови, за яких Росія вже не зможе щодня і щоночі тероризувати наші мирні міста. Якщо це забагато, ми пропонуємо альтернативу. Ви знаєте, яких захисних систем ми потребуємо постійно? С-300 та інші подібні системи. Ви знаєте, наскільки багато залежить на полі бою від здатності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 авіацію, потужну авіацію для захисту своїх людей, своїх дітей, своєї свободи, землі. Я маю мрію. Ці слова відомі кожному з вас. Сьогодні я можу сказати, я маю потребу. Потребу у захисті нашого неба, потребу у вашому рішенні.
在泽连斯基的演讲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8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另一方面，美国与俄罗斯的国安官员通了电话，白宫国安顾问警告俄罗斯使用生化武器的后果。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拜登总统在这个3月16号星期三呢，在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以这个战争犯这三个字呢来形容俄罗斯总统普京。那么在后来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是强调说，拜登总统正是看了电视新闻当中那些惨绝人寰的画面，之后呢是从他的心里有这样的感受，认为普京是战争犯。那么呢，这个是拜登总统第一次公开以这三个字来称呼俄罗斯总统普京。那拜登总统也表示呢，他说美国绝对 是会继续的把最尖端的这个军事科技提供给乌克兰，但是他也警告这将会是一场又长又艰困的战争。但是呢，在面对像普京这个泯灭人性的独裁者的时候呢，美国选择站在自由的一方，然后他就宣布了美国对这个乌克兰进行$8亿额外的军事援助。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怎么说。
Using my presidential authority to activate an addi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to continue to help Ukraine fend off Russia's assault, an additional $800 million in assistance. That brings the total of new U.S. security assistance to Ukraine to $1 billion just this week.
那拜登也强调呢，其实早在去年俄罗斯开始在乌克兰的边境集结重兵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开始提供各方面的军事援助了，包括防空还有反装甲的设备等等都已经提供给乌克兰了，那么价值是有$6.5亿的军事装备。也因此呢，乌克兰现在才有办法在这个三个星期当中能够这么顽强的抵抗俄罗斯的入侵。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军事的援助品项当中呢，白宫也发出了细项，他说有大型的军事装备跟小型的装备，大型装备包括了有这个800座刺针防空系统、2000枚的标枪防空导弹等等。那么在小型的装备方面呢，拜登总统说，美国也将提供包括步枪、手枪、榴弹发射器等这样的装备，还有这个25000件的防弹衣跟头盔，来供乌克兰人民在巷弄作战的时候使用。而我们知道呢，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在这个国会演说当中是要求美国能够帮助协防这个乌克兰的领。空那么对此呢，拜登总统也做出了回应，并且呢说，应泽连斯基总统要求，美国接下来还会提供更加长程的防空武器。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怎么说。
It includes 800 anti-aircraft systems to make sure the Ukrainian military can continue to stop the planes and helicopters that have been attacking their people and to defend their Ukrainian airspace. And at the request of President Zelensky, we have identified.And are helping Ukraine acquire additional longer range anti-aircraft systems and the munitions for those systems.
拜登总统那个白宫的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三也说呢，应美国方面的要求，美国及俄罗斯的国安顾问星期三通了电话。在电话当中呢，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与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帕特卢舍夫将军当通话。那沙利文是重申美国坚决反对俄罗斯无端无理入侵乌克兰，并且美国继续跟盟友还有伙伴们呢捍卫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并且加强北约东翼。那么他也特别的提出警告说呢，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使用了生化武器，将会面临到严重的后果。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那么美国国会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的演讲作何回应？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一华你好。
是的，平章你好。
一华，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在今天的演讲当中其实是对国会议员们提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请求啊。那么目前为止议员们有没有做出反馈？
是的，我们知道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呢是这个首位这个对透过视频对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来发表演说的外国领导人。那么在今天呢，长达15分钟左右的这个演说呢，泽连斯基总统是两次的受到了全体议员的这个起立鼓掌来向他致意。刚刚您在稍早的新闻当中也有提到过。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演说当中结束之后呢，可以说是现在这场演说在国会当中是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两党议员都表示要团结一致的对乌克兰来提供协助。那么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两党领袖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呢，都表示他们接下来将采取跨党派的合作来为乌克兰提供帮助。我们来听听议员们怎么说。
I'm not here as a Democrat today, and you'll hear from him. He's not here as a Republican. We're here as Americans. And after seeing and listening to President Zelensky,If we don't come together as Americans and with our NATO allies, then that helps Putin win. This is about the time for unity and listening to the plea of President Zelensky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giving him everything that he needs.The one that's responsible for this humanitarian disaster is the evilness of Vladimir Putin. He's the one that we should all be focused on stopping and making sure that we're saving the lives of the Ukrainian people.
And the video we saw was very reminiscent of Nazi Germany. Yeah. And it's happening today in our lifetime, and I never thought it would. It happened in my father's lifetime, but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see this happen in my lifetime. And history will judge us. What did you do? What did you do when the bombing started? When the maternity hospitals were bombed and the pregnant women were taken out, blood, with children? What did you do? History will judge us if we don't act now and if we don't act strongly.
是的，泽连斯基总统呢，在他的演说当中还播放了一段大约这个三分钟左右的这个乌克兰遭受战火蹂躏的这个视频哦。那么这个短视频呢，现在呢在国会当中可以说是这个影响非常的大，许多议员呢可以说是这个眼眶噙着泪是离开了这个会场。那么同时呢，也认为这场演说呢是相当的有力。紧张。
那么现在到底有哪些制裁俄罗斯或者说援助乌克兰的议案正在审议当中？国会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具体的行动？
是我们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提出了希望美国能够设立这个人道，在乌克兰上空设立人道禁飞区哦。不过这样的做法呢和这样的主张呢是目前在国会当中的这个实现的程度难度的相当的高。那么两党议员呢目前并不支持这样的做法，仍是倾向于为这个乌克兰来提供战机以及这个提供防空系统等设备这样的方式来协助乌克兰。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在众议院方面呢，这个许多的议员呢目前都已经正在讨论如何这个对俄罗斯来进行制裁，其中也包括了要正式的这个切断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的这个关系。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参议院方面呢，也有许多的议员正在考虑如何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对俄罗斯政府官员的这个制裁必须要扩大。那么这个参议院方面呢，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波特曼，他同时也是参议院的这个乌克兰这个事务议员团的共同主席。那么他在稍早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是特别的谈到说他接下来将推出一个新的法案来扩大对俄罗斯官员的制裁。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说法。
We need to tighten the sanctions. He talked specifically about broadening the sanctions to governmental officials who are engaged and involved in this in some way or another, including regional officials. I think that's a good idea. I've talked to the ambassador about that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My sense is that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ready to do more, but we putSanctions on banks as it relates to energy transactions, but said they don't go into effect until June 24th. June 24th may be too late to do anything. So we need to tighten these sanctions on the banks, include them all in SWIFT, do more in terms of sanctioning individuals.
那么除此之外呢，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呢，稍早在院会发言的时候也特别谈到说，国会众议院方面呢，接下来也会出台有关的法案来为乌克兰的难民来提供庇护和协助。以上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在向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说中呼吁在乌克兰上空设立人道禁飞区。不过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伯格3月16日在布鲁塞尔的记者会上表示，北约成员国一致认为不应当在乌克兰的地面或空域部署力量，以确保这场冲突不会升级到乌克兰以外。在经济制裁方面，泽连斯基呼吁美国出台更多更严厉的制裁，比如对所有支持入侵的乌克兰俄国官员，包括国会议员实施制裁，而且每周都推出一轮新的制裁，直到战争结束。泽连斯基还呼吁美国公司全部离开俄罗斯。美国对俄罗斯的军事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究竟能走多远？我们现在连线近期就此问题采访了多位美国专家的美国之音记者方斌。方斌你好。
平常你好。
方斌，我们先从军事的层面来谈啊，您所采访的这些专家觉得美国在军事上帮助乌克兰抗击俄军是否能够做得更多？
是的，拜登总统一再强调美国不会在乌克兰土地上与俄军作战，因为这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现在随着俄军无差别轰炸越来越猛烈，乌克兰的人道灾难越来越严重。对此呢，外交事务专家卢多维奇胡德日前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北约把重型装甲部队部署到乌克兰西部地区，不是去跟俄军作战， 而是去保障人道主义行动。胡德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向普京发出一个信号，即美国和北约将不再容忍违反二战后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任何企图，可以帮助确保乌克兰的生存，并将挽救无数的生命。平常，
那其他的专家怎么看待这一建议呢？
上周在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的研讨会上，该智库的资深研究员罗伯特·里认为，俄罗斯并不是想要跟北约作战，普京现在已经把俄军75%的军力部署到了对乌克兰的战争中。如果战争的态势扩大到与北约作战，普京将没有很多可以动用的兵力，因此他现在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这意味着一旦态势升高的话，普京唯有采取非常规的选择。我们来听罗伯特·里怎么说。
So much of his military has been down, and they fired off so many of their cruise missiles that they really don't have, you know, large stockpiles. That means it's a very dangerous situation for Russia if it comes to kind of NATO-Russia conflict. And the result is, you know, the nuclear threshold is probably lowered somewhat because that might be the only way to kind of counteract this difference. The conventional power is weaker right now than it would be normally, and they're engaged in a very, you know, important kind of conflict. It's very important for Putin's kind of survival, I think, in office.
罗伯特·里说，如果西方将战争的态势升级，俄罗斯会以其他的方式来升级应对。那么俄罗斯握有这个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另外还有网络攻击等手段。因此罗伯特·里说，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在做什么。如果我们在某个方向上走得太远，普京可能会觉得被逼到墙角，而他没有太多传统的选择。因此罗伯特·里认为，西方世界应该明智地采取行动。如果普京要继续冲突，那就让冲突的代价升高，但如果他要退出，则应该提供出路。平章，
这可能也是美国和盟国现在也很多的程度上考虑到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这个原因之一哈。那么说到经济制裁，你觉得到目前为止，这个美国还有他的盟国对于俄罗斯所进行已经施加的这些制裁，是否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目的？专家有什么样的讨论？
在外交政策研究所的讨论会上，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俄罗斯海事研究所的副教授艾米里·霍兰德认为，无论是制裁的规模还是深度，这一次都是前所未有的。比如冻结俄罗斯总统普京、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以及其他俄罗斯寡头的资产，将俄罗斯从全球支付系统中移除，对俄罗斯中央银行实行制裁等。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美国上周决定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霍兰德说，这一制裁的象征意义就是，如果西方最终有意愿制裁俄罗斯能源行业，这个讯号会是巨大的。他说，这次制裁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许多跨国公司自行决定离开俄罗斯市场。我们来听霍兰德怎么说。
I think you now see not only the effect of formal sanctions, but also the self-sanctioning by many Western firms, whether they be oil majors, McDonald's, right? Sort of all of these different Western companies are refusing to do business with Russia because Russian assets and Russian business is so toxic. So we're seeing all of those companies sort of pour out of Russia at the same time. And to be perfectly frank, the effect is really catastrophic. Basically companies are pulling stores and goods and services from the Russian market. The Russian market does not make for themselves, right? So the people are already sort of beginning to see the effects of the Russian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see the effects of those sanctions and really feel the pain for them. Russia so far has sort of been using its reserves to blunt the effect of those sanctions, like given Russian citizens a mortgage holiday, right? So Russian citizens are don't have to pay their mortgages right now. So they're doing sort of social spending to sort of blunt the effects of these sanctions right now, but they won't be sustainable if this goes on for a very long time.
是的，也有些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比如芝加哥大学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米尔斯海默教授，他认为从历史上来看，美国的制裁只会助长被制裁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如二战时的对日本、对德国以及后来对伊朗和古巴的制裁。那么这位教授认为，这次的制裁也是一样，不会让俄罗斯人起来推翻普京政权。那么3月3号他在共和委员会的视频讨论会上说，我们在乌克兰越反对俄罗斯人，越威胁这个政权，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团结在普京的周围。 那米尔斯海默还认为呢，中国、印度和墨西哥可能会帮助普京。他说目前呢还不清楚我们能否长期的惩罚他们。他说呢，即便是确实惩罚了他，你认为会让俄罗斯人跪下或者让普京跪下？他说他不相信。那么关于有国家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周一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跟北京最高外交官杨洁篪的会谈中已经明确地提出警告，如果中国违反制裁或帮助俄罗斯，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我想这对于其他试图帮助俄罗斯的国家都会有威慑的效应。而关于制裁是不是必然会助长民族主义情绪，不会动摇统治者的说法，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费舍尔撰文认为，这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跟2014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可以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次普京是立刻转向对反战民众的镇压和对反战信息的审查，甚至威胁要把入侵乌克兰称为战争的人处以严厉的刑罚。费舍尔说，普京对人民隐瞒了入侵乌克兰的性质和规模，实际上是在自缚手脚，让他的政府无法向公民充分告知未来的战斗。他接着写道，你不能要求公民团结在一场你坚称不存在的战争周围。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带来的详细报道。中国驻美大使秦刚3月15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文，阐释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并驳斥外界对于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角色的批评。秦刚大使的论据是否站得住脚？中国究竟在俄乌问题上是何立场？我们今天邀请了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来分享他的看法。王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
王教授，我们看到秦刚大使在这篇文章当中是否认中国事先知道或者是默许或者是默默支持了普京来发动战争，说这些说法纯粹是虚假信息，是为了给中国身上泼脏水。那您觉得秦刚说中方事先并不知情，是不是也变相于是在承认普京在这个冬奥会上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隐瞒或者是误导了习近平？
秦大使个人条件相当的优秀，那么他外文无碍，而且曾经做过外交部的发言人，对于西方的媒体的运作的话也稍微了解，然后甚至会运用一些西方的语言，比如说他把那些消息称作为是假消息。但是我觉得他在华盛顿邮报写这篇文章，当然是希望说能够做一些所谓的公共外交，就是 public diplomacy， 但如果说可信度很低的话，反而会适得其反。比如说以常识来判断的话，在这个冬季奥运会开幕之前，这个普京到特别到北京去，成为这个习近平的两年以来这个第一次见的这个外国的这个首长，他们两个之间甚至提出说这个友谊没有界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很难让人家想到说普京没有，甚至没有跟这个习近平讲说我准备要教训乌克兰，先跟你打个招呼。所以我觉得秦大使这种说法的话，当然是希望说他已经回应了就是美国社会对于这个中方的立场的不满，但是他的说法并不是非常有说服力。
说到说服力，其实秦刚大使还给出了很多论据啊，比如说他说这个在乌克兰有6000多名中国公民，说中国是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和天然气的进口国，所以他说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对中国没有好处，所以如果中国当时知道这场危机迫在眉睫的话，势必会尽最大的努力来阻止他。您怎么看待秦刚大使的提出的这些论据？
秦大使讲的那些都没有错。事实上这一次的话，有些中国在乌克兰的公民的话抱怨自己的祖国没有这个及时的撤侨，但是这个也显现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在中共的这个外交中共的这个体制里面的话，外交部其实并不是有非常大的权力的。像这样的这么高层次的一个决策的话，我觉得这个个人色彩相当的浓厚，就是我刚提到说这个习近平跟普京之间谈了什么东西的话，未必这些在第一线的这外交部的官僚会了解。所以虽然说秦大使讲的那些东西那些数据听起来是很有道理，但是如果说这个习近平本人，当我们要去问习近平本人，就是说是否做了决定然后让这个在乌克兰的一些中国公民的话措手不及，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您刚才说到这件事情的这个个人的色彩非常浓厚哈，也让我想到有一美国官员对于这个前一段时间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跟中共的这个杨洁篪在罗马的这个会面这个会谈比较熟悉的一个美国官员，他在跟美国媒体在谈这场会谈内容的时候，他就说到说这个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是由最高领导层主导的，他的原文是说这实际上是一个习近平的项目，他是完全从根本上支持与俄罗斯建立密切的伙伴关系。他说虽然中下层的官员对于这一关系是存在疑虑的，所以你怎么理解这个话，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在跟中国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感觉出来其实中共内部对于这件事情是有一些内部的分歧的？
是的，我想可能您还记得，就是去年的话，这个拜登总统坚持一定要跟习近平讲到话，因为他就是意会到了，就是说他这下面这些中下阶层的官员的话都没有办法很准确的这个表达他这个讯息。那这个的话也是说习近平执政了十年之后，这个中国的这个体系呢有逐渐的个人化的现象。我觉得习近平个人的话真的是觉得说在当今的世界上的话，这个俄罗斯特别是普京个人的话是中国唯一的靠山。中国现在虽然贵为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政治跟经济甚至于军事的一个大国，但是严格讲起来的话并没有真正的朋友，因为它跟每一个工业大国都曾经交恶过。那唯一在意识形态上相互的这个支持而且的分量够的话就是俄罗斯，所以他真的不希望说俄罗斯这一次被制裁了以后就倒。那我相信他在这个情感上还有在意识形态上是绝对是挺恶的。
那所以如果中国的这个立场并不改变的话，你觉得中方是不是能够像秦刚大使所说的会为这个促和谈啊做出巨大的努力，或者说即使中国真的来扮演这样的一个斡旋的角色，它是不是能成为一个中立的这样的一个斡旋的角色呢？
当然这个自从这个俄乌战争发生之后，中方讲了很多一些就表面上蛮好听的一些口号，但是基本上那些都是很空泛的一些原则啊，比如说要和谈要怎么个谈法，然后他谈到是各国尊重各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然后对于各国的这个合理的安全关切的话要相当的注意。其实中共最在乎的是说他怕他的利益受损，刚才秦大使已经提到过他跟这个俄乌两国都是最大的贸易国，那我觉得说如果中国要来调停的话实在是很难做到大公无私，因为他的心口不一。表面上的话他是希望说能够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就是说凸显他在这个大国外交上的一个地位，这件事情的话唯一只有习近平可以说得动这个普京叫他收手等等，但是他心里面的话真的是非常矛盾，因为刚才我已经讲过，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的话中国觉得说他的那个地位相当的孤立，而且现在他唯一的靠山这个俄罗斯的话马上要变成国际的弃儿啊，就是这个 international pariah， 所以他真的希望说能够巩固俄中的同盟，所以他绝对不能够让俄罗斯倒下去。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很矛盾的心态之下的话，他实在是很难做一个公正这个不偏不倚的一个调和者。
那您觉得具体上来看，如果真的由中国来斡旋的话，中国会极力促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停火协议？
是我刚刚也注意到，就是秦大使他提出一个所谓的这个长远而且可以那个有持续性的一个和平的安排。但是说真的，我还需要看更多的细节，因为目前为止我不知道他在指什么东西。他讲的是势力的，就是说恢复这过去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吗？还是说要保证这个乌克兰永远不加入北约组织？北约组织承诺说永远不让这个俄罗斯加入。或者是说让这个乌克兰要永久的中立化，甚至于说是像芬兰化一样吗？然后甚至于说要希望说北约组织能够现在完全停止接受任何一个新国家的一个加入。所以这个所谓的长久而且是持续性的一个安排措施的话，讲得好听，但是这个细节的话我还不太清楚，
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好的，是非常感谢王威正教授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好的，今天就是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